啊，我们接着早上所说的哈，那早上讲的这个四类所缘呐、啊，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没有把那个讲义啊，没有十分列出来，不过我想再听一下哈，我们大概也能掌握它的精神。我先再做一个重复一下，一个是遍满所缘啊，那遍满所缘里面。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啊，四边际性和所作成办，还有尽行所缘，有不尽所不尽，还有慈悲啊，不尽所缘，慈悯所缘就慈悲，再过来是缘性缘起啊，界差别还有安波。那善巧所缘有运界触缘起，还有触会触，尽惑所缘有下出上进，还有四谛两个。那我你看哦，它总共分四类。那尽行所缘是针对烦恼，那善巧所缘是从应处界几个地方善巧帮助你在这个法上能通达，提供几个面向的观察，让你在这一地方放下了执着，好，能以通达诸法的缘起性。再过尽惑所缘，就是在你修出世间道或世间道当中，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你在禅定当中一层一层向上进修？那在出世间道如何让你修四圣谛而得清净解脱？那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就定本身，你选择的题目不一样。那在好，不管你选择哪个题目，总是到最后在定的过程里面有无分别影像，有分别影像。那还有一个四边际性，再过来有所作成办。所以你看，第一个在我们选择，我们这里要谈的，我们接着要谈我们本文，就是说我们在选择一个所缘。四边际性是你，我们先选择一个适合我们修的对象。那在修这个对象当中，会产生在禅定的不同过程、不同对象，不对，也就是说，一个是先选择。入门的，比如说一个大庭园有好几个门，看你适合从哪一道门进来。可是只要你从这一道门进来，就有这一道门要进来的一些次第。那我们那个遍满所缘，就是不管你选择哪一道门，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所缘呢、啊，我们在这里一切师地论是谈这么多，那我们这里谈三类，那是为什么就谈三类？其实这三类只是没把里面的细节再讲清楚，可是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为了要讲，因为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禅定修持的指导论而已，所以细节没有谈的很多。那我们假如有心的人啊，可以在这一方面，假如说有在听其他大德啊或怎么样修行，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再身上去弄清楚。那这里边我们有提供一个观念，所缘，选择一个适合你修的。这看起来好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念佛嘛，那也方便也可以。不过有些情况啊，如果我们就原来佛法，所以念佛 法门也是其中一个法门。我们必须要先给自己一点机会啊，即便你要修念佛法门，你也要知道这个念佛法门所升起的因缘是什么。所缘就是你的对象，你的心要放在上面的，因为你要吃这一份药的。那这个药是这个药是怎么组成？当然，我们当病人不一定要知道药是怎么制造，可是知道说这个药有哪些功效。我准备对他很放心的、很忠实的去把它吃它，就好像我们设定一个人生目标一样。我们的人生目标、人生价值观一旦错，这条路就这样岔开了。但是天天呢、啊，你要知道，他对一个你所选定的法门，是你经常用心跟他相应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啊、哦、观念错误了。观念错误就是说，我们选定了一个东西，这一开始你以为没什么差别， 可是只要你要把长时间的你跟他做不当的相应啊，所以会让你产生很大的偏差，而且一旦久了以后很难拉回来，因为那是长时间的。就像一个人在一个不当的一种生活环境里面培养出一个不当的价值观，养成不当的习性，那以后假如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所体会有所感应，那要退出来就不容易了。所以你在是现在在选择一个你要修的对象啊，必须要很谨慎。好，所以这里面牵扯到什么？你应该对自己多少了解？应该来讲，应该先对佛法有一个整体了解。那整体了解，你能了解多少？啊，你说能谈到很深，这未必。可是至少像我们现在等于一条路哦，至少给大家的不是一个片段的一个资讯。而是佛法的一个大体的架构，那这个大体架构你再从中借证观念来开始啊，尝试着去了解你自己。所以你在选择一个法门的时候，你不能说啊这个法门好不好，要看你是不是，还要看你有没有这种能力，是不是到这个时候修这样的一个法门。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哎，这个好不好？法门好不好？我说，那你对你自己了解多少？我们往往对自己并不是很了解我们的需要，然后就选择一个法门，这样来修持啊，其实有时候会甚至会产生偏差。像比如我们讲五庭心观啊，这里面，这个静心所缘就等于是我们讲的五庭心观。五种将我们心里的烦恼给停止下来的一个观法，那这里面你可以修什么？你如果是一个贪心重的人，你应该修什么？不净观。那嗔心重的人应该修慈悲观。那如果你贪心重的人修慈悲观，那就麻烦了。你本来对人就很容易产生懒惰，也就是你类似你的情很重的人啊，如果你对很多人对很多事情都情很重的话，你在修慈悲观，当然你会很快，因为你本来对大家情就很重，那你修慈悲很容易情啊，那当然修的好像很快，可是懒惰的也很快。所以在你的修持过程当中，你会发觉就是说好像很容易上手，可是却很容易在这里生过失，因为你生情。那慈悲是要慈悲啊，不叫你生情啊。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你是哪一类的人，在这当中选择一个适合你修行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有些人烦恼比较重啊，那身心的负担已经很沉重了，这时候你要来修一种啊类似不净观，或是对世间的苦的观察啊，无常的观察，这本来是大家应该学的，可是对某些人身心已经很沉重了，就是说已经都活得不耐烦了，这时候你还在观他无常苦，他你早点去死。我不骗你啊，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讲，因为我们有时候啊见到人啊，世间苦空无常啊，本来是应该这样讲，可是有时候不应该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他都已经快活得没意思了，你还跟他讲这个。对世间多所挂碍执着的人，我们要跟他讲苦空无常。对一个对生活已经产生不了意义的人，你应该用另外一面可让他升起生命的意义的这种面来引导他修行。那这时候你要跟他讲修行的功德，这时候叫他念佛好功德，你世间多么不可依靠，可是有三宝的加持功德。所以你会知道说不同类的你要很清楚你的因缘，然后呢去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方法。你不要一朝半世闯江湖，见到这种人也讲这种法，见到这种人也讲这种法，说法自己也不考量对方不需要啊，不过其实也不能怪你，因为你总共也只有那一个吧。抽屉很多，抽出来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就是到中药店，那个药物很多， 上面都当归参雄什么，可是里面打开都是人参，因为你只有那一盒药，虽然牌子不同，内容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利益人呢、啊，我们没有更多的善巧，因为你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这里面呢，选择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那同时我们要了解一个法，这个法的内容啊，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比如说念佛法门或是任何一个法门，你要选择这一份药的时候，先留点空间去谨慎抉择。不要急着就马上修，其实心情就是精进的。我的意思要选择一个法门是精进的，可是决定下来不草率的。因此啊，我们现在当然这个机会比较少。有时候啊，我觉得更好的教学方法就是上完课，有机会大家一个一个面谈。哎，你在修什么？修行啊，我是修糊涂行啊。有很多是在修糊涂行啊，因为你根本没有谨慎思考过，啊，你的那个，有时候要修一个法门，念佛怎么念呢？怎么个念法？就念啊，我会念啊，如何念？看起来是简单的，其实不一定念得来。但如果你知道的和你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对修行的感应是有点距离的，是差别很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三种所缘啊，等于是这个是讲先后顺序的。可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就是说在我们选这里面，我们要讲述个别个别的差别因缘。可是在我们选择实际在选择修行的时候，应该要看我们适合哪一类的，应该要留点空间去思考啊。所以在过去大德里面，他会怎么样？让你修，都修，你修看看，不用急，修个一年也可以啊。你说浪费一年，哎呀，我就讲说，我们有时候该计较不计较，不该计较特别会计较。浪费一年，你已经浪费无量劫了，还差一年。你如果真的那么在乎一年，你也早解脱了啦。你现在会轮回到这里，那已经懈怠好久了啊。哪差这一年？就是说你让自己有机会去感觉啊，掌握方法去试看看，看你的身心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在过去啊，我们有时候啊，像比如说一般僧团，为什么刚出家的人啊，会让他会经常很多事情要做？这不是因为他是廉价劳工，是因为初学人心还粗，这时候如果给他很多空闲时间啊，其实他会怎么样？他不会用，他的心会习惯着去跟他过去的事情攀缘，那一攀缘又不会消化啊，这个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困难，一些障碍。所以在很多初学者经常为什么都是由师长给他规定说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要做这个，其实这里面也有他对峙的因缘。因为我过去他有些地方就是很有些地方啊，那个自己的时间很多，自己的空间很多，可是反而容易产生烦恼。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啊，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空间，我会好好用功。可是后来想一想，我碰到很多人，就给你时间，给你空间，比你忙的时候还不会用功。我问你，真的是这样？给你时间，给你空间，反而用功的时间所修的，比你在忙的时候还不如，因为给你空间，给你时间，好专心打妄想。因为没人管你，就刚好专心打妄想。因为你还不会用心，你还不知道怎么去把你的心放到哪里去，所以你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先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说，先观察你是哪一类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在修道的过程，你要给自己有一个充分时间去反应你到底是哪一类的。 不但你很诚恳的表现出来，让师长也能看清楚，从你的种种习性当中说，有时候就说，你这个有这种善根，你直接修这个。有时候不是，你的善根不明显，你的恶根倒蛮明显的，这时候修这个来对治。不一定每次都说，术士一年，术士二一年也有。这时候就是选择说，你这个如果先这个问题不先降伏啊，你一条路很难修。所以就是一开始观察一段时间，无论如何你先修这一边。为什么？先把你的很大的烦恼降伏，再来转修其他。那有些人是因为他善根很深厚，修一段时间，以前我认识一个居士啊，他这修安那波那法，他光修安那波那法，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身体的不净相。安那波那法竟然看到身体的不净相。好，那这种人如果修不净观，大概你两三下就正了。他竟然看到修安波法、修安那波那法，竟然看到身体的那种整个器官、心脏在跳都看得到。哇，这个也要当手。比 X 光还好用，因为你哪里有病，你哪里有病可以看得出来。他自己做的时候，突然看到身体那个内脏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这种人呢，以这样的一个观念要转修其他的啊，因为他的术士因缘，只是因为一个善法因缘而把他术士因缘带起来。假如这时候能在七步了解他的因缘，导引他跟这个习性相应的，大概很快就把术士的那种习惯性就带动起来。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给这个时间，第一个让你很自然的在很多工作当中，很多的作息当中，慢慢把你的因缘定出来看出来，然后再选择一个适合你的。那这个本来是在修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我们现在比较少在谈这个，对，其实它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开始就这样修，有时候是你快虽快啊，不适合你。所以在这里面有几类的因缘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抉择，我们到底因缘。那抉择完了以后，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这个方法。这里没有特别谈每一个法的禅定法，我们现在是讲禅定原则。那讲一个禅定的法，那是要另外再谈。所以我现在只能谈说再选择一个法门，那这个法门选择出来以后，你要针对这个法门的整个背景要做了解。好，那如果你能了解这个法门的背景，你要知道说原来这个法门最主要是对治哪种烦恼，那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来修，那在修的过程里面有哪些步骤。就像我们现在在谈那个净土法门，我最近我刚好在国外上课，有一位法师也修禅定，也修到一段成果出来。他就很喜欢那个境界，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世间是很烦恼齁。可是他如果打坐的时候就进入那种状态，就会觉得很清净，没有烦恼，没有波动，很喜欢。所以他现在每次修行都在寻求到那个境界。那参禅他也很容易进入那个境界，念佛也容易境界。那很多方法他都一下子就能进入，持咒也很快就进入那个境界。可是他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就像他挥得进入那个境界，他才能把一些妄想放下。可是你总是要出来啊。那面对出来，他会觉得说，一生活在一般生活空间里面，生活环境里面，他的烦恼又要跟着起来。可是他因为不知道这种观念，他就认为说，我希望赶快把一些事情处理完以后，我赶快又恢复到原来的境界。他以为这样就是有目标。可是我就问他说，那你进入那里以后，你接着呢？他说，那不是就这样吗？我说，那差得远了。因为你连从这里，你连观念都有问题啊！他以为在这种状态里面就是非常就是他的目标。我说你这里讲定都还不是什么定， 那更不要讲说解脱，那个都还差得很远。当然他不会认为他解脱，可是他就一直以为修行先，他认为先到那个地方，然后再下一步呢？下一步他不知道。那当然有些境界是你没有走到那里，你是不清楚，没错。可是你就算不清楚，你要对他的整个轮廓，你要很清，要知道。像我们现在有人念佛，那念佛念到专注以后，那下一步呢？下一步呢？当然也可以不要下一步了，可是其实也可以下一步。那你所以说你必须要对整个法门要有所了解，就是说我现在应该第一步应该用什么心情来念。那念佛念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就停了，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了解它的要领，你可以再进一步，不断向上一直提升。可是你不知道，你就放在那里，平平白白的浪费很多功夫，就熬在那里。那实际上有些人是有道理，问题是现多数人是不知道说我当到进入到这里的时候，我应该往哪里走。甚至我们现在就是我这样念，那念何去何从，就念的就这样停了吗？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还呢，就是也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啊，花姐有障碍不知道去突破，花姐因缘不足，不知道如何去促成它，那就是一直用一个死功夫硬凹硬凹。那因缘具足还能碰得到，因缘不具足的就在那里，你不知道要怎么办。那靠着一份很诚恳的心，可是很可惜，有些东西其实你应该很清楚你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我才讲说，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假如有机会啊，面对面谈啊，看你在修什么，你把你修的跟我讲，好、哦，那你现在修到什么状态？啊、我就这样修啊，那、啊、怎么样？我也不清楚，就这样修。我说你去看医生会不会这样？不会啊，很清楚啊。吃一个礼拜没用，我就换成医生了。你已经吃了好几年了，还在那里，知道？也不管他。所以我说，学佛越学越笨，就是这样。那进入佛门以后，很老实，很乖，脑筋就不会动了。做生意都很会计较。你少算多少钱？都很清楚。进入佛门，那里不清楚，那里啊，心态啊，那都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结果真的是笨到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缺少一个很务实的修行。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四曰啊，缘三种者，一外缘，二上缘，三内缘。外缘为白骨整观所现影像，是初学境界，是境界。现在来跟你讲说，第一个外缘啊，就是我们等于是我们讲的那种境行所缘啊，乃是善巧所缘的内涵。我们现在先针对某一部分来观察。好，那现在这个外缘就是为白骨等观，它是举例而已啊，不一定每个人修。你可以修念佛法门啊，你可以修安那波那啊，就是你观的外缘。那这个观外缘又产生什么？类似所现影像。我们早上已经稍微提过了，所现影像。比如说我们修安那波那法，有安那波那法的影像，我们来就由你内心所现出来的。我们这个维识里面会谈啊，其实就是当我在看一个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看的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以外在的境为疏所缘缘，疏就是疏忽的疏，以外在的疏所缘为所缘，外在的动物为所缘，那现出一个清的清净的清，清所缘缘。那我们现在看的是看清所缘缘，我们看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看的东西都已经加上你主观的成分了，就是你以对象为参考，其实所真正领受到的是已经加上你的判断。比如说我看东西模糊，其实东西哪有模不模糊，是我的眼睛模糊，那任何东西跑到我的视觉里面都模糊， 为什么？加上我的眼睛的影响了，对，我看到一个东西，这好不好？嗯，很好，我喜欢，很干净。其实这东西，就它就是它。你要看一个任何东西，就加上你的神思考，哦，就像那个维士里面讲一杯水啊，鬼看到就像脓血、脓血、脓血。那天人啊看到的是琉璃，人看到的是水啊，哦，那鱼看到的是它的，好像它的宫殿一样。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就是说你以它为对象，可是现出来是自己的影像。光我们现实人世间里面看的都已经不是纯粹它原来的东西，因为纯粹的东西啊，桌子，什么叫桌子？有没有实质的桌子？有没有桌子的体？没有。你可是你在对桌子产生认定的时候，已经加上你自己的执着了，所以很多东西都加上你自己的执着以后，你才去判断。那这就事先人世间这样，就人世间是如此。那就禅定呢，我们在对外观察的时候，观察到闭上眼睛修禅定的时候，它会又合合你内更深细的内在的成分啊，你的身心条件啊，会在你的心中打坐的时候，会在一个相似的影像会出来。那这个一下生不出来，我们现在只是取向，取向就是说，哎，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佛像，我们看佛像就是，哎，佛像那边我们好好看，上上下下看很清楚，闭上眼睛把它想出来，取，我们去抓那个东西，抓你用，等于是去找功课回来做了，所以你要会抓。你要会抓，现在给你一个目标，好，比如说不净观，或是安那波那，啊，或是我们的佛像，你我们现在一般如果没人指导你去啊，哦，看一看啊，哦，就闭上眼睛，没多久就模糊掉了，这黑白还是彩色的，这就因为你没有印象，啊。你如果有一个些适当的角度去抓的话，你会抓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在看以前总统那个李登辉抓什么像？厚道。所以你看画他的像都画厚道，对，都会抓他特别的神韵，觉得有几个点。所以我们在看一个像的时候，要找到一些技巧，以便于让它更具体化。那所以说我们在看一个东西啊，作为你下功课的东西啊，你必须要能对它的性质了解越多越好。我们在很多东西啊，假如你没有提供几个角度啊，好，我们现在如果随便提一个东西给你，看这个手表，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手表看完啊，如果没有人教你的话，你看完你就想不出来。可是我就讲说，你注意啊，你要看这个表跟别的表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好，它大小多少，可是它有哪些缺点，它这个字已经模糊掉了，这个东西如何如何，我把它的特征处啊告诉你怎么角度看，你看，你看，从这个角度会看到什么，从这个角度，我这样看的时候，我提供你几个对它的体相用的掌握，啊，你闭上眼睛就抓得住了，是吧？所以假如没这个善巧啊，修啊修不来，因为里面的东西跑不出来。你要看佛像，这有些佛像啊，我们要看它的有些佛像啊，哦，我们一看印象深刻。那有些佛像啊，所以我们在观佛像啊，要找一个我们认为很庄严的。如果你内心啊，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其实佛像也不能随便乱刻，就是这样。刻了你又不好去毁坏它。那我们自己在修观的哈，啊，一定要找一个你身心欢喜的。在经典里面有一位大德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法门在一路上，他看到一尊佛像啊，看得由内心不断赞叹，他说连像都这样，何况是火？ 他产生极大的那种恭敬心以后啊，就很想观佛像。后来他观观观，这个佛像出来以后，他发现这个佛像是从哪里来？他在进一步观察，这个佛像是佛自己来呢，还是我心所生呢？借着已经观成的像，继续探究佛像从哪里来，一步一步一直追上去，就悟了。那问题就是他至少这个例子看到他对佛像很欢喜，所以第一个佛像你的选择要选择一个你欢喜。好，那包括我们在修不净观死人像，最近我把一些相片要拿到大陆去，因为有人要修。你如果发觉这个尸体很好看，不要修了。那像我们这个有时候处理殡葬资源，他看到的不是尸体丑陋像，他看到的是台币像啊。他每一个进来都是新台币，新台币。他对他来讲，这个没办法修不净观，他修到的都是金钱观。对，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角度去转换切入的。所以我们平常在听闻法，你不要以为没有。我们听闻的法是帮助你对法的正确思维和掌握，否则的话，你往往就是提供你这么一个东西，可是你经常用的是世间的角度在看它，所以不一定有用啊。所以说，我们在引导一个修行的时候，我们要对你现在要掌握的对象的状况，要很清楚的凸显它的特性。那这个特性一旦有的话，你的闭上眼睛就很清楚，就容易把它抓出来。那这里面当然牵扯到你自己精不精进，你用不用心。你如果很深刻的话，像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走，很多人对我没什么印象啊，可是某些人到现在一过目不忘，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什么人？你很喜欢的和你很讨厌的，不是吗？好，那这种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取一个你适合修的？因为习性一相应一抓起来，一起来以后，你闭上眼睛就容易把那个取这个相，以后慢慢修那个四相，就是说除了原来的相之外，另外禅定相应出来的相似的相会出来，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影像，这个影像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关，因为这里没有讲，我特别的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是希望，因为我们在座大部分是念佛的，那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抓不抓出来的像，你能不能抓出这种像？所以，我们讲现在念音声念佛了，音声念佛，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要怎么念？字字清楚，了了分明，因为你的所言就是那个音声像。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东张西望，阿弥陀佛，杨丽花，阿弥陀佛。啊，你念的是杨丽花，又不是阿弥陀佛。啊，所以你要知道，你在念佛的时候，你第一个，因为那是你的对象，所以你在念的时候要很清楚每一个声音，让它每个声音接一个声音啊，包括像我的声音有点沙哑，我就听着我的声音是这般沙哑，管它好不好听，另外一回事。阿弥陀佛，抓住它，以一种虔诚的乃至一种皈依的心，可是在这种音声当中，你把因为你对这个法门的恭敬和对弥陀的愿力的信受，增加你那份想抓这个声音的动力，然后你心情有了，然后抓的时候就要一些善巧，就是那个音声不要中断，不要含混带过，所以连声音起落阿弥陀佛，后来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阿弥陀佛的陀佛阿弥，就是念到最后只是一个习惯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底是哪四个字就乱在一块，变成后两个字接前头两个字，应该是阿弥陀佛，到最后上陀佛阿弥陀佛，你别奇怪，对对，说，因为你已经没心了，你只是一个，就是说 好吧，既然就这样念啊，我就嘴巴让他念，那我的心就专心打妄想。这时候他跟念佛一心的功夫就脱离，变成嘴巴归嘴巴，你的心好几用，就叫散乱心。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当然散乱心平常在散乱的时候是散乱了，可是你真正在专心念佛的时候，既然你是以声音，那当然念到最后用不声音的，没声音的时候，内心起阿弥陀四个字的时候，你也是把阿弥陀四个字一个字升起，一个升升起，很清楚的抓着，因为它是你的对象，你的对象一含糊了，你就不容易升起类似的影像。所以我们讲说有一个太太就是念佛念到最后，她这也是实际经验，这就是定向，她的影像生出了。以前我们不知道，后来就知道了，他在念佛念到最后，他就觉得心中那个心中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声音像，谁在念他也没特意去管他谁念的，就阿弥陀佛那个声音一个很自然很平稳的这样一直滚动着，好像到整个身心都是阿弥陀佛，叫阿弥陀佛一直滚，很自然的很平稳的，整个身没有其他的分别心，就那个阿弥陀佛声音像一直到很平稳的很欢喜的，谁在念不知道，就是一个声音一直这样以他的意念带动着他，这样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他说这是怎么会这样，这就是他念佛的时候专注到现出念佛的这种相似的影像，就这样一直在那滚。他其实有没有念的，他没念的，可是那个没念的那种心中的声音啊，就一个接一个，这是快念佛一心了。这时候他应该要继续继续，那如果他知道的话，继续的话，他你就会因为念佛而得禅定了，对吧？念佛可以得禅定了，当然可以啊，是。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就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你如果依着这声音，你是要掌握这个念佛的时候要字字了了分明，一个一个中间要是岔开的应该拉回。那如果你念佛，你观佛像，为什么有时候我鼓励观佛像？因为如果我们的缘太缺的话，我们的心不容易摄住。好，像现在，假如说，我经常不是举例了，在高速公路容易打瞌睡，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很快，快到那个影像变成都差不多，就容易打瞌睡。像我们现在，如果我讲的很严肃的话，就有的人就可以不吃安眠药，就是平常有睡眠障碍的现在都好了。那我有时候为什么要起个差别，因为就是说你的心喜欢分别。那如果就像我们现在吃食物啊，现在因为经常有机食物嘛，对不对？以前我在一个团体里面，我弄有机食物，结果他们吃到去跟我们以前的院长抗议说我虐待他们，吃到没辣的呀，哪有虐待，那花的钱更多，有机是更多钱，可是因为有机到没辣的，人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走西滨公路，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因为我很早出发啊，走到一半，早餐没吃嘛，我就吃个面。啊，我要吃，我这样，那个老板娘就过来了，不够咸上，盐巴还有。我说太咸了，他说那还有开水。我说哪有那么咸？他说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开卡车的，流汗，他们需要很咸。如果照你这样吃法，我这一摊呢不用做，没人吃，是吧？有的人就需要一些比较强的味道以摄他的心，太淡的心会安住不了。像比如说我们这样念佛，光这样念，有的人觉得那个味道太淡了，心容易就在这个中间当中跑出去。所以啊，既然你一个链子锁不住，我们要多几个链子把你绑起来。链不住的时候，让你起来惊醒。再不行了，反正绑不住，不要念了，去工作。对啊，因为近了你做不来了嘛。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他谈到上等的禅坐， 二等的是吗？啊，诵经带过来，做事不行的，你去做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说为什么要做事？因为你心设不下。好，那既然这个原理是这样，那我们在修行当中，我们发觉就是说，当一个法很单调到你的心容易攀缘出去，那你在某个地方你可以加重它的内涵，比如念佛，念佛之余观佛像，也就是说不但心念还有眼也在观。那如果有一个好的像帮助你去观，你的心等于是透过两层因缘啊去绑住你。当然你修到后来越来越单纯的时候，这个因缘也会转变，不过就是说要看什么状况能让你的心被安住在这里。像我们讲五慧念佛，五慧念佛为什么？像我们现在不是以前那个念佛旁边那个经常在助念用的那个啊，念到最后有点说不哪里啊，五慧念佛，吼，那大家那凶啊，那吼，对，五慧念佛你们听过吧？那心很高亢啊，这念起来，其实这样的心，这样恰不恰当？看情形。如果你天天这样念，哪受得了？久了你还是累啊，哎呀，扛不起啊，对，哎。因为讲的那凶凶啊，心中不来，所以必要的时候，可是因为你太，为什么他的无慧他会有这样的啊动？因为你的心带动不来，他就用这种音调把你的心扬动起来。可是如果你真的这样的方式已经到你身心已经能专注的时候，你的念佛声音应该要拉平，你再动就障碍禅定了。所以无慧念佛是一个。等于是一个信心人在修，如果要修定，五慧念佛不大适合。五慧念佛可以在修定的方便，可是不能一直用它，除非你的身心到最后能在声音当中另外一个心情来对待，那还是可以的。不过一般这样动的心呢，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观相的时候，我们在看相，要看得很清楚，我们去抓一个相。所以过去的大德他会引导说：“哎，你现在去看。”看佛像哪里，你注意佛像的这一部分是哪些特征，然后看完了以后，所以雕刻佛像必须要符合经典对佛像的描述，不是光庄严就好了，要符合佛像经典对佛像的描述。所以以前那个到那个你中一个法师仿生的那个道什么道正法师，道正法师的佛像哎，不错啊，因为他也蛮照经典的内容去画啊，这个可以拿来观了 啊。你看到最后，后来佛像现出来，跟你原来观的佛像不大一样，所以会寥寥好像，就像我们在看尸体啊，尸体修到最后，那个尸体好像站起来一样，其实不是尸体站起来，是你的内心现出这样的影像。所以你以为尸体跑过来，那你要看到佛像的时候，看到最后，本来你以为他是在外面坐着，可突然怎么现出来？其实那是因为你在修禅定的时候，他那个像从你内心生出来，这表示你的定已经得到一部分的相应。好，这是初学境界，在上缘未至境，好，缘境等相，这个一个是外缘。一个是内缘，一个是上缘。上缘是什么？以他这里讲就是，我们针对我们现在的禅定境界，在这个禅定里面，就是我们在修行，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阶段的怎么样，它的因缘。那我借着观佛像或观不净观，我的心得到某一方面跟定相应的部分出来了。这时候你的心在这样状态底下先稳定，稳定完了要怎么样，要在这个稳定相当中看到它的不稳定相。什么意思？一层一层上去啊，你要先站稳。比如说这个禅定修到这个时候，你要看什么？你先稳定一段时间，先不要急着马上向上， 你先让它熟，好不容易修行得到了那个状态啊，念佛稳了，稳了以后你让它平稳，让它成熟，成熟完了以后就开始观察什么，这样的境界当中还有哪些不安的相，然后再就它不安相再把它破除，再往上再提升，然后到那个状态里面再稳定，稳定先稳定，寻求稳定，稳定完了再细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不稳定相，然后再破它，再上去。所以它有一层，或者是救世间的。然后如果你在这样的境界里面要想出世间的，那你就必须有出世间的眼光破它，你就必须要有出世间的眼光来破它。这时候就不是救世间相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啊，这个环境不好，我们再盖一个，这个环境不好再盖，我们可以向上求，可是这是世间的。那出世间的角度就不是光看表面相对的这样子，而是直接就它的什么缘起的虚妄相直接破。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禅定里面初禅，初禅你证得初禅以后会很快乐，有一种快乐，那这种快乐当中，它这种快乐来自我们内心对某一个法的观察巡视，在那里抉择，抉择完以后所得到的那个，这个心还在那里分别。那刚开始你不知道，所以你还没你证得禅定，你马上就要进入二禅是不可能，不大可能，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是因为你从欲界这种躁动的心进入到色界的心的时候，对你来讲都是不曾有过的。那不曾有过，就好像说享受都来不及还会放下吗？不可能啊，都已经好舒服啊，就好像说你外面很热吹着冷气，然后一进来好，你应该想到、哦、好凉对不对，你会想到说啊，凉不好要赶快离开，不会吧，你应该先享受，享受到已经热已经不见了，那开始说凉虽凉，可是好像这个容易长时间在冷气房有问题，对，你这时候就想要远离这种，远离这种环境的束缚再上去。所以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是这样，先取得它稳定，然后再从这里再向上。所以你会看到初禅里面那个不安相，你刚开始不容易看到，是你已经对它熟了，就好像吃腻了这样，吃腻了啊、哦，好是好啦，不过它的好处也有很多它的缺点，对不对？这时候你那时候你就有能力看到什么它的不好，熟了，已经很稳了，很容易就进入了。所以很容易进入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下一步来看它不足的地方啊，就是这时候就会觉得人啊欲望不会满足嘛，这里不行，这里已经享受过了，初禅享受过了，就想要进入二禅，因为初禅有一种不安的东西被你察觉，那这个就一直上一直上上上，那禅定可以越来越深，那越来越深就有越大的功德，受用的殊胜就越来越多，甚至到最后能发神通也从这里出来。可是你会发觉即便有这些功德，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有怎样的因缘生，就有哪样的因缘不足，你就发觉。所以借着这样不断，到最后会觉得说都未究竟。所以佛陀在还没成佛之前，他就知道这些禅定的东西啊，他就觉得怎么样，这些东西啊都是依着某种因缘而生起来，某种因缘没的就删掉，也就是说不是我真正皈依处。你看啊，他虽然佛陀那时候有没有佛在引导他，没有，可是他只要靠他的智慧就知道什么，这很重要，这种观念当然我们现在会用的还不多了，我们现在就是 如果你能了解，你以你极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越能清楚说这个东西是靠条件而成的，那你相对对他的执着的心就不见了，是不是？就好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对世间所拥有的东西，你会享受想拥有，可是你是不是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感？有没有？你对世间任何一件事情，在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安全感的东西存在在你心中？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你百分之百能控制的，因为它是必须要靠外面的，所以你才会对它不能百分之百信任，对不对？没错。我不晓得更究竟的境界，佛陀当初不管他世事因缘，我们不谈了，就他眼前这样就知道了。我不知道究竟更究竟是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现在所修的四禅八定都会究竟。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都必须要靠条件，都是变动相，所以佛陀即便证了最深禅定他也不执着，因为他看到了，以他的智慧看到什么？不安相，都是靠条件生的，都是靠条件生的啊！所以这种不安相让他怎么样？想要远离，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样的修行过程当中啊，你会看到他的一种不稳定相。那这个不稳定相，你就会在下一步、在下一步的一直往上追寻。那你发觉就是说，我们当然是救世间的。我不喜欢它，然后我再向上一步。可是这些东西只是在世间层次里面讲转，到最后站在佛法里面，就是说什么东西才不需要靠因缘，不需要落入生灭轮回，观一切法空无自相，对不对？也就是说，当我即便拥有到最高的东西，我就发觉它不究竟，因为它靠条件。所以我就讲说，修行解脱啊，证得空性是什么？不是突然看到抓到空了。什么叫证得空性？这我们经常讲，可是很少对这个观念理清。什么叫证得空性？因为它当然很细微了，我只能讲一个原则。证得空性不是看到空性，不是看到空，有一个空让你看到，诶，真的有空在那里，那你如果这样你已经空了啦。花姐啊。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一切法相生相起相生生灭灭。你花姐变形一切法，就这个法术变形一切，做种种角度思维，一切都是相互依赖而成。无你所见的那个法，没有你所认定当初那个法。比如说我们在禅定当中，我们先抓一个对象，先抓住，然后他怎么生，他是这样生，那这个到底存不存在？他也是靠的变形所有相关的体性啊、性质啊，都发觉没有一个例外，都是靠条件的，所以了解他的空性。这时候看到空性，不是看到一个空性体，是一切知道一切法是相生而起的。这一份对他原来单一法自信执着那个自信见舍离，这叫真见空性。不是有一个空让你见，是见一切法皆无自信，是破自信才叫正见，破自信执才叫做见空性。不是有一个空性让你见，那不就又跑出一个空性的东西吧？对不对？注意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你的缘起正见要很熟，你才能切得进去，你才能切得进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就发觉说，哎，佛陀就是这一切法都不究竟，所以他从怎么样才能彻底远离轮回？如果我就算在追求世间再好再好再好，不过是一种轮回。为什么？再好也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是轮回，那我如何跳脱了这种生灭的执着？ 这时候他就用佛法的角度直接切进去，看到他一切生生灭灭，原来世间一切法毕竟空无自性，这才叫证悟，才成。所以他观十二因缘，观十二因缘。那所谓十二因缘，就是此生彼生，此灭不灭嘛。十二因缘只是从几个提供几个面向来思维身心一切世间相。其实简单来讲，十二因缘的道理就是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因缘。任何东西没有独立生，都是靠条件生。既然靠条件的，从来都不成生。为什么？你要知道，能不能听懂？凡是靠条件生的，都不曾生过。靠条件生的，只有因缘和合的相生，没有它的实质生，因为从来就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也不灭。因为没生，怎么会灭？彻底了解诸法实相。那这个就是说，从现前法一步一步向上，得成就最高富贵，回想回想，诸天最高了吧？也破掉它。这就是解脱法，就是我们讲的尽惑所缘里面观四谛，观四谛。好，这个你看啊，它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是外缘，好，我们你们道理啊细微啊，就算你有些要是不清楚没关系，可是你们只要掌握一个规则，这种印象你就知道不会死在一个地方了。那至少知道说，我虽然不知道怎么走了，可是我知道师父跟我讲不是这样的，那你就会问人了。啊，如果你以为这样就一辈子耗在那里，他以为是的就卡在那里。所以你要知道，你先守住你的这个阶段，让它稳住。稳住以后，你得到这个禅定，你修念佛念佛念到安定下来了，这时候我们要就你安定住啊，再向上一走。啊，谁念我？我，你在哪里？诶，我，诶，没有呢。对，啊，原来所谓我在哪里，是进一步慢慢走向真实念的，你知道吧？谁在念？我在念，那就差一点了。那我呢？我从哪里来？你现在讲啊，有时候还体会不到，你必须要进入那个状态里面。稳定的再看，诶，我比较念佛念到很欢喜，哼，我每次念佛出来好舒服啊，谁住我啊？干不干净？不干净啊，因为还有一个在那里吃冰淇淋的，还有一个在染污的，染污什么？染污那种境界。所以这时候你爱什么？在向上，谁在这种念佛的安定相当中，谁在享受这种安定啊？这个安定也是因缘所生，不能止，继续念，对不对？继续念啊。哦，原来师父说念佛好，真的好舒服，那我就这样一直念。那不是在世间里面吗？为什么世间不是就因为爱欲而轮回吗？那你现在人家是爱世间，你在爱念佛号，那哪个爱爱啊？那说这也不能爱啊，谁跟你讲的那个爱？那个是要念的，那是让你修清净的，不叫你去爱的。能爱啊，我爱这个佛像就抱着。那么像现在不是有很多往生被吗？直接就盖往生被就往生了，对不对？那万一没人帮你盖怎么办？那干脆把它刺上去。大概现在你看越修都越算漏洞，对不对？金光那个什么什么沙，对不对？哦，那怎么办？有人没人撒，那你早点吃，对吧？当那个什么，我们不是元宵放沙，以前是人家是用那个芝麻，你又放点光明沙，那就保证不会轮回。好，那个往生被盖着，要是掉了怎么办？干脆就事先找那个刺青的把它刺起来，保证你放心，就可以去为非作歹。反正死了，这个往生被都盖在你身上，包得紧紧的，对吧？这样讲，他有没有他道理？ 有，可是不能这样去迷信，不能这样迷信，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道理就是说，你以为你已经到那个程度，可是实际上你根本还在门外。你所修到的有没有错？没有。可是如果你执着了就错，不执着了就对。对，我就讲过楼梯，让你爬，好好爬，执着了就麻烦。那你说楼梯好好好伟大，我好感恩他，我抱着楼梯不走。那楼梯说，那我思维楼梯不是要让你抱，是让你踩，你好好踩我，反而是尊重我，你不踩我麻烦呢。所以有些人经典很恭敬，就是不读。所以我们现在藏经，我就讲说，有的人就拜藏经，拜到想说，只要看到藏经的皮就能开悟，怎么会想出这种东西哈？要是看藏经的皮就能开悟，我早把它吃了。对，我天天把它煮成稀饭这样子吃吧，把三藏十二部经全部吃掉。所以你看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就像我们一步一步要很清楚在的。所以你看，他现在就说，上眼未识定，就是未到必定，要准备进入初禅，就有这些影像出来。这时候在每个禅定当中，会有哪些禅定的一些染污相出来？你若有挂碍，它就会产生染污；你若不挂碍，好，它就有这一份作用，好，就有分这份作用。我们的时间是到哪里？我们是到40还到50？啊，对齁，我们提早十分齁。哎，对，串起。对，不好意思，对吧？好，我们休息一下。